第二宗外国人被刺案后，又出现军人恐吓西人，美日发声。美国国务院谴责北京台独死刑论，外交部致谢。上海成立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吓坏民众。北大教授呼吁年轻人别躺平，引发热议。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子珊。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6月10号发生在吉林北山公园的四名美国教师被斩事件。6月24号在苏州再次发生日本母子遇刺事件。中共警方6月25号宣布拘捕了疑犯周姓男子。通报说，这名男子是近期从外地来苏州的无业人士。半个月内，中国第二宗针对外国人的暴力凶案再次被认定为偶发事件。6月25号，日本发声话中共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美国驻中国大使亦罕见地斥责中共，说他讲一套做一套。不单止是这样，6月25号，网上又流传一则影片，美国人被退役军人挑衅，有网友发惊人留言说，1900年挨打就是这样开始的了。外界分析认为，中国这种发展迹象不单只是要同外界决裂，当年八国联军的景象或者会重演。1900年发生了中共宣扬的八国联军打中国，不过据记载，当时被称为义和团的首领和骨干是不折不扣的土匪流民，他们以反对洋人为名为非作歹，清廷被他们骗术所惑，想利用义和团打洋人，义和团就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杀害外国传教士，烧教堂，抢银行，一时间红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西方各国并没有灭亡中国的打算，进军北京除了向清廷施压之外，主要还是为了解救被困京城危在旦夕的各国外交官和传教士。6月24号苏州事件发生后，这种倾向亦越来越明显，作案者在场内竟成了抗日英雄。网络充斥者说，苏州好嘢啊，消灭汉奸间谍在中国的日本租界。我就奇怪了，为什么有这么多日本人在中国？我亦希望他们回去他们的祖国，中国人生生世世都不喜欢他们。虽然我不赞同这种偏激的方式，我亦不禁要问一声，是哪位英雄做的？海外网友则留言表示，这个才是刚刚开始，看这种氛围下的成长的新一代小朋友作恶的周期，就好像文革时红卫兵作恶的周期，隔了几十年又开始了。6月25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表示，警方初步认定这些是一种偶发事件，并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被彭博记者现场追问，你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你怎样证明这一点啊？毛宁则回答，你生活在中国，你应该能感受到。有人留言表示，这段发言充满了逻辑漏洞和回避问题的技巧，发言人多次使用你，显得犹豫不流畅，缺乏自信。在6月25号，一则影片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关注。一位在湖南衡阳的美国人被中共退役军人挑衅，虽然这位美国人没理他，但还是遭到了这位退役军人的恐吓谩骂。有网友建议，西方国家人在中国安全系数大大下降，美国、日本、台湾政府撤离中国了。亦有网友留言，日本人和美国人被袭，是不是偶发就不知了，但事件加速外国人和外企润出中国是必然。外资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已经跌到去30年来最低水平。日本官房长官林芳正在6月25号记者会上就日本母子在中国苏州市被持刀男子斩伤一事表示，日本已经向苏州有关部门提出防止再发生斩杀日本人事件和共享详细信息等要求。他说， 已经向当地派遣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人员提供必要的支援，并且日本当局已通过邮件提醒在中国的日侨外出时留意周围情况。而美国这边的反应更令人出乎意料，白恩斯近日批评中国政府讲一套做一套，并质疑中国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据悉，去年11月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会面，双方同意将促进两国民间交流，但是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近日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却一反过去谨慎的态度，罕见地以强硬措辞批评北京当局。自去年11月美中峰会至今，中国国安部以及其他政府单位已经介入至少61场由美国大使馆主办的公开活动。他强调，美国大使馆已经就这些问题和中国政府进行了无数次的沟通和抗议，但情况始终没有改善。他批评中国政府入边高喊促进美中民间交流，入边却筑起高墙，阻碍两国人民的正常往来。中国外交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尚未对白恩斯的发言做出任何回应。在24号赖清德首次总统府讲话回击中共的台独死刑论后，美国就针对此事发声谴责中共，台湾外交部亦做出了回应。6月24号在台北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不卑不亢又兼具幽默的回应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说，根据中国的意见，不赞成统一就是台独，换句话说，不理是台湾派、中华民国派、中华民国台湾派，在中国的眼中通通都是台独。台湾只有一个政党不是台独，就是统一促进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美勒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达美方强烈谴责中方破坏稳定、令情况恶化的言行，呼吁迅速克制及勿片面改变现状，并指出威胁及法律战无法和平解决两岸分歧，再度敦促中方与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对此，台湾外交部表达感谢。外交部指出，中方近来在各式场合大肆操弄法律战、认知作战和灰色地带威逼，无论是意图透过22条意见禁锢台湾民主自由，或是长期透过扭曲冒引联合国大会第27500号决议以打压台湾国际空间，以及在区域持续扩张意图挑衅现状，扩大自身影响力，都已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切与严正谴责。台湾外交部透露，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将持续与美国及所有理念相近伙伴携手合作，向中国等威权政府展现国际社会不会任由他等划切红线，并将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确保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外交部强调，台湾人民依据宪法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民主和权利，中共所谓的法律与规范对台湾民众毫无约束力，更无权制裁或跨域追诉台湾人民。诚如总统赖清德所公开强调，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台湾愿意以互利共荣为目标进行两岸对话交流，呼吁中国和台湾共同肩负维护和平的责任，并增进两岸人民的福祉。中国不断传出青少年失踪案之际，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前成立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引发民众担忧。专家指中共邪恶，呼吁中国家长要凝聚力量抵抗。一张有关上海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仪式的图片近日在社交平台流传，网民纷纷表示忧虑，提醒家长暑假到了，睇好自己的孩子。大纪院记者查询发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新闻网5月31号报道，5月21号医院举办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仪式暨器官移植论坛，来自儿科医院5间分院、协作医院、医联体单位等 全国100多名儿童医务人员参与本次会议。上海市医学会会长乌京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上海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调研员胡军、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教授朱友华、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副院长殷浩、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史永宏与儿科医院党委书记李善、院长王毅、教授王国英、副院长翟晓文共同为大器官移植中心开幕。上述报道话，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自2022年8月获批心肝肾器官移植资格以嚟，截至到今年5月17日，器官移植手术量达到102宗，其中包括89宗肾脏移植、9宗肝脏移植同4宗心脏移植，实现咗三大器官移植嘅全面突破。儿科医院党委书记李善仲自夸该院短短1年多嘅时间，儿童器官移植已突破100宗。报道称，呢次复旦儿科组建大器官移植中心，进一步整合心肝肾移植团队，展开小年龄受体肾移植、多器官联合移植等更高难度嘅手术。在微博上，有网友转发上海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仪式的消息，并表示反对和忧虑。我坚决反对器官移植，尤其是儿童大器官移植。咁搞法，暑假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多多睇住自己的小朋友，慎防黑色产业，想到都惊啊！在 X 平台上，网民质直呼就是这样轰轰烈烈咁就开始了，不知道要有多少小朋友失踪呢？又会有多少家庭承受不能够承受之痛呢？导致家破人亡。兄弟，一定要将自己的小朋友看紧啲啊！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成立，扎心掏肝，开始进入名抢时代了。据彭博新闻今年5月21日报道，在2022年8月之前，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从2002年起，即开始与中山医院、华山医院、长海医院等成人综合医院合作儿童器官移植，完成了超过500宗的儿童器官移植手术。上海新闻晚报报道，2022年10月22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进行了第3000宗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其中第一个1000宗用了11年时间，而第二个1000宗仅用了2年2个月时间。这个相当于平均每日做了 1.266宗儿童肝移植手术。报道称，该院的肝脏外科团队全年无休，不分昼夜，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完成量连续9年居世界第一。中共自己承认过去存在用死囚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情况。21世纪初以来，中共高速发展的器官移植产业主要供体来源是法轮功学员，还有其他良心犯。2006年7月6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发布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确认了对中共的活摘指控。总部位于美国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14年指出，对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200多间医院的300多篇论文进行分析，发现这些论文对供体的各方面描述可以从医学角度证实中共存在数量庞大的活体供应库。美国病毒专家林晓旭6月25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将器官移植作为暴利行业在度推动，打着所谓救死扶伤的名义，对老百姓的器官强取豪夺，这个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成立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也就是说中共对于成年人的器官已经不满足了，将黑手伸向青少年、幼儿。他表示，这个一系列非常可怕的做法，以前中共摘成年人的器官还要找一个理由，比如说来自交通事故或者死囚的器官等等，现在对于青少年儿童器官就是赤裸裸的交易。中国青少年儿童失踪失联的情况越来越多。他亦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共施加压力，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制裁， 等中共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收敛。中国经济持续下滑，青年失业率飙升，就业越来越难，很多中国年轻人被迫躺平。6月25号，有关北大教授说，年轻人不要躺平，继续卷的话题登上热搜榜，引发一番热议。近日，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扬接受了大陆媒体访问，他建议年轻人不要躺平，继续卷，只有卷，你才能够成功。姚扬说，你躺平几日，会发现这个世界离你远去，只有跟住一起卷。卷的过程中，只要心态平和下来，将自己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你会卷出乐趣来。卷和躺平是当下中国常用的网络热词，在中共治下，内卷多用于利用内部恶性竞争。如今中国各行业内卷现象严重，同时中国经济前景暗淡，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由于创业不易，工作好难找，好多中国年轻人陷入焦虑崩溃的边缘，被迫躺平，用消极的生活态度反抗中共暴政。姚扬的上述言论在25号登上热搜榜，引发一番争论。有人说，卷和努力是两回事，卷本来就是一个贬义词，卷不代表社会进步，站着说话不腰痛。类似言论扑面而来，说已经卷不动了，而且还发现有人不卷而获，谁还有卷的动力啊？建议专家和教授不要建议，你们真的知道普通人基层的生活是怎样的吗？你们怎会知道年轻人都躺平呢？普通公司一个月几千元，还做到你死下死下都还有人在这里做。专家理解的卷和我们的卷是不同一个卷，事实上大家也是在这里卷，有的是自动卷，自己争取自己要，有的是被动卷，被迫做到死。很多人努力的结果是躺平的时候，那躺平就是必然了。现在大部分年轻人虽然开口埋口说躺平，但是实际上每日都很早起身上班，晚上加班到好夜，怕迟到会扣晒勤工奖，而不应该成为大教授口中讨伐的躺平者。据百度刊发的文章说，你知道年轻人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吗？就拿住屋来讲啊，现在房价高到离晒谱，拼命工作好几年了，可能连个厕所都买不起啊，每个月工资一出，交晒房租水电，再计埋搭车吃饭的费用，都所剩无几啦，想储钱买楼，简直是痴人说梦啊。再看看现在就业市场，一个职位几百人上千人去抢，学历高、经验多、有关系都要争崩头。普通年轻人想找一份满意的工作，比登天还要难啊！这种情况下，年轻人选择躺平，有时候真的不是他们懒啊，而实际上是卷不动啊。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